六月中旬，几则山东省烟台市教师集体抗议维权的短视频在网络上疯传。视频中，几百名老师集中在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门前，高呼“同心同德，不降不退”的口号，进行罢课抗议。这些老师称，不单止近两年的奖金未有发放，还被要求退回已经发放了的50,000元到100,000元的收入。今年三月开始，向来以高薪去吸引名校硕士博士生做教师闻名的深圳市亦都传出降薪的消息。之前深圳很多学校给予清华北大的毕业硕士博士生提供28,000元到30,000元人民币的薪资，加上各种的补贴和福利，引发很多人羡慕。三月份以来，有不少深圳教师在网络上发出贴文称，他们年底绩效奖金将会减少60%，还有一些人的薪酬资金直接缩水到8-10万元人民币。深圳和烟台教师被降薪并非是个别例子来的。据财新6月21号报道，今年以来各地教师降薪调薪现象频现，厦门、苏州等地均有教师反映部分津贴补助被取消。6月29号财新网报道称，沿海多地的公务员陆陆续续遭到遇降薪潮，不单止各项福利、奖金、补贴等被取消，基本的工资亦都被下调20-30%。在这一次的降薪潮中，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的公务员受到的冲击比较大。这篇名为《沿海多地出现公务员降薪》的文章在发表没几久之后就被删除。美国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他亦都注意到关于给予公务员大幅减薪甚至是退薪的新闻。
从的大规模的要求政府公务员降薪来说呢，甚至要有退薪或者要求退还他原来发的那些bonus， 这种不断，就是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呢，这个财政确实出了大问题。
他说这个显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遇到了困难，大规模的要求公务员减薪甚至是退薪，要求退还他们原来发的那些奖金，从这个角度来看，财政确实出现了大问题。不过他认为即使减薪之后，公务员的工资依然高过一般老百姓或者是工人的工资，所以暂时还未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
从的大规模的要求政府公务员降薪来说呢，甚至要求退薪或者要求退还他原来发的那些bonus， 这种不断，就是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呢，这个财政确实出了大问题。
他说他们也都知道自己是特权阶级，原来拿到很多很多的钱，现在拿少一点，但是还是比普通民众要高一大截。现在中国这些工业企业经济下滑，在沿海发达地区亦都是最严重的，所以政府财政税收就减少了。谢田说现在地方政府还只是减薪尚未裁人。
但是我想这个如果经济继续上滑，他这个这肯定是不够的，他这个光减工资是不够的，他最后恐怕也不得不裁人。
如果经济继续下滑，这个肯定是不够的，但是减工资是不够的，最后恐怕不得不裁员。2022年上半年，中国土地市场成交量大幅下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均超过50%。三四线的城市降幅亦都最大，今年一到五月商品房销售面积比去年同期下降 23.6%， 住宅销售则下降了 34.5%。据6月16号财政部发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土地和房地产税收中契税2341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28.1%， 土地增值税3053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9.4%。 謝田說，中國政府本來一個經濟的大支柱就是土地財政，
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相關的收入現在都基本上腰斬。你可以想象，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你如果你的收入对吧，这一个主要的支柱腰斩的话呢，
土地财政、房地产相关的，而家基本上都腰斩咗啦。可以想象，对任何一个政府嚟讲，如果你收入嘅主要支柱腰斩嘅话，肯定系好难支持落去噶。佢认为，土地财政或者系房地产泡沫好难冇限制一直增长。
他割韭菜，割老百姓的韭菜，他也不会永远割下去。他得割到最后，这个老百姓或者老百姓的钱，房价太高了，那这个买不起了。
割老百姓的韭菜亦都不会永远咁割落去噶。割到最后啊，房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了。而家中国已经有3-4亿套房地产是空住卖不到噶。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很多人就失业，亦都冇钱去买。需求減少導致有一些房地產公司捱不住就開始降價，原來有人以為中國的房地產可以永遠無限地升上去。謝田補充說，接住下來會導致環環相扣的惡性循環。
因為你的房價在上漲的時候呢，很多人會害怕，他必須買，但是一旦房價出現下滑的時候呢，他就想著會不會繼續下滑，所以他反而不買。
房價在上漲的時候，很多人都會害怕他們必須買，一旦房價出現下滑，他就想會不會繼續跌呢，反而不買。銷售下滑導致整體破滅，貸款要成為外匯帳，要涉及到房地產企業的現金流和還貸的能力。他說，一旦房企破產，很多銀行就跟著垮了。
因为你的房价在上涨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害怕，他必须买，但是一旦房价出现下滑的时候呢，他就想着会不会继续下滑，所以他反而不买。
而家银行已经开始出现问题，村镇银行挤提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还有资金到期被人偷走，供款卷逃越来越多，这个显然是跟整个经济下滑有关的。位于上海的评估机构远东资讯研究员申学峰今年4月发表一篇名为《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报告。报告发现，近3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均价涨幅连续下降，土地出让价格可能很难再上行了。报告指出，2021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 41.47%。 作者说，在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收支比例很高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个部分收入大幅减少，就可能对地方财政构成冲击。位于美国的 YouTube 小翠时政财经的自频道主小翠在讲到中国房地产业的背景时说，
中国在90年代进行这个税改以后啊，中央就是收走了大部分啊地方的一些税收，那么地方又要做很多的事情，因为他们
中国在90年代进行税收改革之后呢，中央收走了大部分地方的一些税收，这样地方又要做很多的事，因为他每年都有 KPI 需要钱，他就开始卖地，卖地才有财政。小翠指出，在房地产最初高速发展的时候，地方政府其实隐瞒了大量的负债，在2020年中央推出三道红线规定之后，房地产业开始急转直下。
那房地产这样直下的话，它的这个财政收入就没有保障了，那么这时候呢，就是他有很多这种原先当时就是房地产高的时候，地方政府有发了很多
房地产急转直下的话，他的这个财政收入就没有保障了。之前房地产高的时候，地方政府有很多表外的负债，因为他需要钱嘛， 需要钱又不能够超发他的债。
那你说你一个地方你财政就这么多，或你的税收就这么多，对吧？那如果你能贷多少钱是应该是有一个底的，对不对？那 我一年财政收入就这么多，我不可能去。
地方财政就这么多了，税收就是这么多了，你能够借的几多少钱是应该有一个底的。我一年财政收入就这么多，我不可能去借更多的钱，因为在银行都不可能通过审批，所以通过这种表外负债的方式，我开一间投资公司，譬如说什么城投啊、交投啊，各种这种投资平台进行融资，这种融资的钱不会出现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所以这个钱呢，等于就是说，哎，你看起来，哎，没有啊，我们地方政府负债就这么多啊，对吧？我资产负债表里面就这么多，但是其实这些隐形的负债，
所以睇嚟我哋地方政府负债就咁多，但系其实呢啲隐形负债都睇唔见，因为地方政府并冇直接参与入嚟，佢可能只系提供咗一个担保，承诺财政上会去兜底呢一个债务。呢一样嘢系喺报表里边睇唔到噶，所以具体隐形负债有几多，地方政府自己亦都唔知道，中央政府就更加唔知道啦。5月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好多市场主体十分困难。会议决定实施6方面33项的措施。包括了增加退税1400多亿元，全年退减税总量2.64万亿元，将中小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和5个特困行业缓缴社保费延到去年底，预计今年缓缴3200亿元。重庆市政府在6月7日发表关于2022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报告，宣布计划将年初安排的预算支出减少50亿元，继续落实中央关于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报告还提到4月初财政部下达了重庆市新增政府债务限额为1350亿元的要求。6月27日苏州市财政局局长刘小敏作关于苏州市2022年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时说，全市财政收入矛盾十分突出，需要对年初预算进行优化的调整。报告说除了收入预算暂不调整，债券发行需要追加预算支出，其他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包括压减公用经费、追减各类非刚性、非紧急项目支出等费用。据6月16日财政部发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146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5%，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为20479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27.6%，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861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28.7%。 另外车辆购置税为117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28.9%。 在6月2日财政部举行的记者会上，预算司司长王建凡表示，面对基层财政困难的问题，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近9.8万亿元，比上年增加约1.5万亿元，规模和增幅都是历年最大的，来到落实中央的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之三保政策。对于李克强提出的各项稳经济、保民生政策，小翠对美国之音表示，不会起到预期的效用的。
每次但凡出现李克强的这种什么财政政策，就是啊，一会儿多少万亿什么，对吧？说的特别大，我又退税啊，我又补贴啊，我又给你缓交这个钱那个钱。
他说 每次出現李克強呢一種乜嘢財政政策支持，一係幾多嘅萬億，一陣間又話退稅又補貼又給予你緩繳呢個錢嗰個錢，到咗地方嗰度資金全部都被挪用咗，佢並唔會直接退俾企業，真正讓企業享受呢一種福利待遇。小翠指出，中國目前嘅官員考核體制，從根本上造成今日嘅惡果。
中國的這種考核，就是都是以經濟來導向的嘛。那各個地方它想要經濟發展起來，它一定是需要去政府投資，因為中國是，你懂得，是這種政府主導型的經濟，所以它肯定是
中國嘅呢種考核都係以經濟嚟到為導向噶。各個地方想要發展起嚟，一定需要去政府投資，因為中國是這種政府主導型經濟，我賣地，我搞房地產，今日搞一個園區，聽日又搞一個中心，全部都是政府投資，因為這些投資入了去之後， KPI 就完成了，國民生產總值 GDP 就特別漂亮。小翠強調，然而這些表面的國民生產總值GDP 漂亮的嘢，并不是当前中国最需要的，亦都不能够带动很多商业投资，不能够产生良性的循环。
你换一个领导，对吧？我这个领导三年以后高升了，换一个领导，之前上一个当地的这个地方官员干的这个项目，他就不要了，因为这是别人的东西，政绩不算在他这里，好，他又要重新。
我这个领导三年之后高升了，好了，换另一个领导，上一个领导做的这个项目他就不要了，因为这个是其他人的事，他要自己重新去搞另一个，这样他又要卖地，房地产继续发展得很好，继续搞很多钱，卖很多土地，然后建一条公路啊，搞一条高铁啊， KPI 就完成了。经历几任的官员之后呢，这个地方财政就已经不能够再去看了。小翠说，因为呢一啲嘢嚴重透支咗中國嘅經濟。
地方政府的考核是跟經濟掛鈎的，那麼地方政，他為了個人的這種業績，他就是會去搞那種很虛的面子工程。
地方政府嘅考核係同經濟掛鈎嘅，咁樣佢為咗個人嘅業績就會去搞好虛嘅面子工程，唔會產生任何經濟效益嘅嘢。呢個就係一種資源嘅浪費。房屋起得咁高，你入咗去裏面睇睇，空的，根本没人在里面做事，但是债已经付了，政府借了钱去投资，然而并不会产生后来的现金流，那你没钱回来，只有钱出去，这个是一种非常畸形的财政状态。谢田说，现在中国到处危机的爆发并不令到他感到吃惊，他吃惊的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去爆发。中国这个危机有啲似美国嘅次贷危机，亦都有啲似日本嘅房地产泡沫破灭危机，亦都有啲似美国1929年嘅萧条。
因为它现在一个制造业也在水水萎缩，制造业萎缩，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它三大危机实际上凑在一起。
佢话因为而家制造业亦都喺度萎缩紧，制造业萎缩、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三大危机凑埋一齐。这个经济发展畸形，过度依赖房地产，所以本来就是万病缠身的一个人，现在又出了车祸，再加上一个清零政策，就病情恶化，病入膏肓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